这次我们从2.12开始，2.12、2.13、2.14、2.15，这四段在谈树叶的问题。2.12说，愚痴、我见、自恋、贪婪，都是业障产生的根源。他们任何一个作为驱动力所产生的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会成为业力，沉潜到我们意识的深，或者潜伏起来，伺机未来某一个时刻显露出来，我们新的业、新的痛苦。我记得上个星期曾经提到，为什么这些我见啊、自恋啊、贪婪啊这些东西会让你产生一个最终的痛苦？为什么这些感官的刺激、一些自我的这种保护性行为，他们最终都会给你带来某种痛苦的回应？那个最终的原则、那个因果律背后、最终推动因果效应的那个能量法则，这个平衡。无论你憎恨，也就是你拼命的向外推，或者你贪婪，你拼命的向里拉，都会产生相应的回应。但是这些回应，二点讲了一个比2.1更加深一些话题，也就是这些回应不仅仅是这一生的，讲的这些回应都还是着重点在这一生上，那么可能很快就会来。如果你贪婪，如果你憎恨，如果你自我中心、自我膨胀，那个回应在你这一生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他在你这一生的有限时间里就已经回应了，但是2.12延伸的更久，他告诉你这些回应甚至会延续到你的下一生，因为这些倾向、这些贪婪的倾向之所以会延续到你的下一生，是因为它已经习惯化了，这是个惯性方式了。你习惯性的看到一个东西，你就是贪婪。即使这个东西并不是你非常需要的。我记得曾经
有个邻居很喜欢偷东西，
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有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贪小的心理。后来有一次就发现，据说他喜欢顺手牵羊，这已经变成了他嗜好习惯。有一次他在菜场里又去偷了人家的这个蹄膀，经常
被抓住。
其实他并不缺那个钱，他家里条件还挺好的，邻居对他们家的情况还是了解，他家里条件挺好，他儿女对他也都很孝顺，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再去偷蹄膀。但是他已经变成一种模式、一种形态，他看到那个东西他就想要顺手牵羊，哪怕他知道那个东西那一个蹄膀也就十几块钱，他也有那个钱。所以这种意识模式、这种习惯一旦形成，那么意味着它不仅仅会产生你这一世的回应，你偷别人的东西，你产生了某种贪婪的欲望，你甚至没有行为，只是思想，你那个贪婪的思想都会产生迅速的回应。而那个思想形成的习惯、那个思想形成的状态、形态，将会推动你的灵魂进入下一生。它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以后，这个模式就会延续到你的下一世。这一点我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凯西曾经有一本著作叫做《不再轮回》，18个凯西解读案例的分析，还有一个文章是凯西的阿卡西记录，大家都可以去下载来看一下。这两本书是非常好的，因为奥德加凯西他在自我催眠的过程当中是透过他的嘴巴，所以这个资料可信非常高的。刚才提到，如果你的这些意识的倾向已经形成了习惯，那么它将自动的延续下去，成为你的某种人格，这个人格会延续到你的下一生。这种案例其实也是很多的。有些小孩天生就有音乐的细胞，或者有些小孩他非常有 这个天赋，我记得这个凯西的这个18个案例里面提到过一个人，这个人在亚特兰蒂斯时期就是神殿的祭司，而且他专门负责给那些在是某一个房间，给那些需要治疗的人给予某种神秘的治疗，这种倾向在那一生就深深的烙印在他的无意识的深处，以至于他在后的2到3生，出生以后就莫名其妙的对医学感兴趣，所以在以后的第二世、第三世，一直到他在凯西的那一世，他一持续的一世一世的成跟医学有关的人，医生啊，或者对医学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些倾向一旦在你的思想深处形成，他们真的会延续到你的下一世。所以，为什么有些小孩天生音乐细胞就非常足，或者有些孩子莫名其妙很小就会弹钢琴，这些倾向都来自于他的前世，其实并没有什么偶然的事，并没有什么巧合的事，或者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天赋。你所谓的天赋，实际上全是你的前世累积下来的。你前世花了一生或者是多生的时间之钻研，以至于你这一世很好。你所有那些前世累积的东西，都会再一次在你的这一生再成长出来。刚才提到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你的人生实际上意味着，它需要你累积更多的东西，那些正向的东西会被携带到你的下一生，而那些负向的东西也会被携带到你的下一生。所以你要尽可能使用你的生命，让它累积更多的属于正向的东西，而少累积那些憎恨、贪婪、那些负面的东西，那些负向的倾向，它会在你的下一生产生一个回应。就像他们会在你这一生产生回应一样，你那个习惯，甚至会延续到你的下一生。我在现实生活里曾经碰见过那些负向倾向一直延续到下一生的人。我遇见过某一个人，他的上一生肯定是非常贫困，或者他的上一生是死于饥饿，然后他这一生出生以后，在很小的小孩的情况下，在只有几个月大的情况下，就拼命的啃母乳，它的总量比普通的婴儿要大得多，以至于到后来他大以后，他仍然非常非常的贪吃，所以某种内在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他这一生。凯西的18个案例里面提到，有一个人这一生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幽闭恐惧症，然后他提到这种幽闭恐惧症，好像并不是因为他这一生，他后来看了他的前生，发现他前生是曾经参加过基督教的保护受迫害的那些牧师的行动当中，由于他把他们藏在深山里面，然后他一不当心，他在一个山洞里被石头压在一个山洞里了，出不去，他的那一生就是那样死的。他是被活活的关在山洞里死的，所以他这一生莫名其妙的就有某种幽闭恐惧症，因为他的前世那个死亡的经验仍然深藏在他的潜意识里。有的时候，你上一世的种子会在这一世的某些片刻突然间显现。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在上海，但是我那个时候父母在青海，在西宁。我到了十几岁，我父母有一次接我回青海去过暑假还是寒假。当我走进那个院子的时候，到现在为止这个印象都非常深。当时很小，当时只有10岁也不到。我走进那个院子的时候，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那个院子所有的一切非常熟悉。就我跟大
爸说了，
我爸爸就
说了，
你也许你的潜意识真的在那生活过。 刚才提到所有你往事曾经生活过的那些片段，有时候都会成为思想的种子，延续到你的下一生。这点在藏传佛教里面的情况特别多，那些活佛他们在转世以后很小的年纪下，也许只有两岁三岁，他们就能够认出前世自己的那个寺院在哪里，他们突然间就能够回忆起前世那个寺院住过的房间，他们能够辨认出自己曾经使用过的那些铃啊、杵啊、那些念珠啊、那些碗啊。所以你曾经经验过的所有的记忆实际上都在你的潜意识的深处，而那个潜意识你如果走得够深的话，它将是你们经常听到的所谓阿卡西的东西，那里面非常记录了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甚至它详细的记录了每一个人所有的思想，你曾经有过的每一个思想都在阿卡西记录里面完整的保存着，所以你要很小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一直讲你要小心你的思想跟行为，因为那些东西都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并且那些东西一旦养成习惯，它就会成为一种思想的惯性，延伸到你的下一生。而当它成为惯性到你的下一生的时候，你将情不自禁地依照这个惯性而来行动，那些贪婪的习惯会在下一生延续，而那些好的习惯，你累积的那些好的倾向也会在你下一生展现出来。你上一世也许是个很精通医学的人，然后你这一世做医生就变得非常容易，你上一世也许钢琴弹得特别好，所以你这一生很小的时候就会弹钢琴，所以这些好的东西也会延续到你的下一生。而他这个 2.12 提到，如果你思想的这些倾向还没有足以表现出来，如果他们是潜伏起来的，那么他们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他们仍然会在你下一生的某一个时刻显露出来，成为你新的痛苦、新的业。某一个潜伏的因迟早会在某一个片刻显现，除非你能够在它显现以前就能在思想的层面释放它，或者你在它以行动的方式显现以前能够在潜意识的层面释放它。这种释放有极大的可能性是以梦的方式释放的。所以梅赫巴巴曾经讲过，做梦实际上是很有用的，人做梦有一个作用就是释放你未完成的业，就是做梦的一大功用。而那个业如果以行动的方式来释放的话，它就注定会产生新的业，一个行动总是会产生回应，所以它如果是以行动的方式来释放，它就会创造新的业。但是如果它只是以梦境的方式来释放，那么它就仅仅是释放旧的业，它不产生任何新的业。所以其实当某一个东西以梦境来释放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在你的梦境当中变得有意识。如果你能够在你的梦境当中变得有意识，那就非常有助于释放你潜意识里那些还没有形成果报的业，你可以主动释放它们。那些已经要形成果报的业，那么你就只能承受了。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改变你性格的倾向，改变你的习惯，那么那个回应可能会降低，但它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降低程度，但是它还是要来的。如果你能够改变你原来贪婪的习惯，那个来自前世贪婪的因造成的回应还是会来，但是它那个程度就会降低。所以 2.13 就提到，他说这些源于愚痴、我见、自恋、憎恨、贪婪动机而产生的行为所形成的业力，将决定我们此后的未来跟来生，你的下半生以至于你的下一生都由你的这些 内在的倾向所决定，所以一定要谨慎个人的行为，哪怕它仅仅是一个思想，那个思想也会来到你的未来，也会来到你的下一生，并且持续的对你的命运产生影响力。这就是整个佛教跟印度教为什么这么重视因果律的一个原因。上个礼拜曾经提到过阿伽曼尊者，曾经提到佛陀曾经说过，其实你人生当中所有可以创造福祉的行为，佛陀都已经清楚明白的跟你说了。也就是两个方面，你要禁止那些恶的倾向再一次的产生效应，你要禁止那些恶的习惯再一次的发挥作用，从思想到行为都禁止他们，禁止贪婪，禁止憎恨，禁止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迟早会给你创造那些属于恶的业，你迟早会自食其果。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佛陀说除了禁止那些恶产生的因以外，你要创造那些善产生的因，你要尽可能的施舍，尽可能的爱每一个人，尽可能的放弃你的自我，而这些也会产生正面的业在你的后半生，以至于在你的来生产生回应。这里面我想起一件近代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密宗有一种看铜镜的艺人叫圆光行者，他通过念格萨尔王心咒，或者念这坐明佛母心咒，或者念准提心咒都可以，就在经典里有，他有好几个版本。他念这些本尊的咒语以后，然后达到某种程度，某种感应道交的程度以后，他就能够在铜镜里面画面的方式看到你的前生，看到一些模拟的未来，看到很多象征性的图案。在西藏有这样的人，他们叫圆光者，圆光占卜师，或者说圆光行者。近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老圆光行者叫做支巴，这个支巴老人他从年轻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开始能够看见铜镜里的形象，他这个也是从前生带来的某种持续的动力，他肯定在前生已经花了一生或者两生的时间一直修这个圆光的法，以至于这一生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动的就能看到，他的某种潜意识创造画面的这种能力是自发形成的。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能力，只是你没有那么强，你的思想可以在那脑海里面形成画面，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潜意识形成画面，你的潜意识形成画面只有在你的梦里。而像支巴老人或者圆光行者这样的人，他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让潜意识不受任何阻碍的形成画面，所以他就能够读到潜意识里那些储存的客观的信息，他们并不是想象来的，他们是有一定客观性的，他们是有种子，有潜意识的种子在里面反映出来的。支巴老人曾经到海南的一个地方去，当时海南有一个非常有钱，身价上亿的一个开酒店的一个女信徒，这个女信徒请这个圆光师看一下她前世，她主要想让这个圆光师看一下她前世跟某一个大活佛的一个姻缘，因为她这一世似乎也非常非常喜欢某一个大活佛，她觉得这件事非常奇怪，因为她跟这个活佛只是见过一面而已，但是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自己心里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大活佛以后就心里很感动，所以他就请这个圆光师就看，这个圆光老人看了以后就跟他说你前世曾经在某一个山上面天天背水给一个闭关的活佛，他说你一直背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他说这个活佛就是你现在敬仰的那个人，而你由于20年持续的背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这一生会身价上亿，非常富有的一个原因。所以即使像这么简单的一个行为，仅仅是背水，因为山上没有水源， 所以他给这个活佛背了20年的水，然后这一生就变得非但跟密宗有缘，跟这个活佛感觉非常亲近，而且这一生又非常富有。所以实际上你的某种善良的行为，他们注定会在你的下半生或者是下一生产生强烈的回应。生命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事情是白费的，哪怕是杯水这样的事。但是20年持续的杯水显然也是很不简单的，说明他前世并不是有某种私人的动机，他前世杯这个水的时候完全是出于善，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善良，完全是出于奉献。他如果是杯水的时候想着，哦，我因为这个杯水下一世肯定会富有，那么我估计如果他以这样的心态来杯水的话，那个背后的动机是贪婪，所以他来世的回应有可能就没有这么好了。有可能他本来应该富有的，而那个富有就被夺去了。所以你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你要考察他背后的动机，因为只有那个背后的动机才是真正的因，才是真正的种子。表面的行为算不了什么，对于整个宇宙来说，你表面即使做再大的行为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会毁灭，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坏，都会破坏，所以行为本身并不算什么，而那个背后的因，背后的那个思想，它是不是足够的善良，足够的纯净，还是仍然还有某种狡猾。现在其实有很多佛教徒啊，包括有很多的其他宗教的教徒，他们因为知道有某种因果的规律，他们做某些事的时候已经不那么单纯了。而你其实没有办法欺骗宇宙，宇宙是按你最本质的来回应你的，你所有的欺骗到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一个人实际上应该不携带任何私人的动机而行善，不携带任何私人的动机而展现你的爱，这才是对的。对，这个佛教里讲叫无相布施，有相就意味着你仍然是围绕你个人的，你仍然有一个动机是自私的，而那个最终的动机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上，它在来世，它在你的下一生，你因为这个动机产生了所有表面的善良行为，它背后的那个贪婪仍然会回到你身上。所以你其实不能，你是无法欺骗宇宙的，无法欺骗神的。所以2.14就讲，人生的快乐还是痛苦取决于此前的行为，好的行为或者坏的行为所创造戒律而定。这个话实际上应该更加深一步，是人生的快乐和痛苦不仅仅取决于你的好坏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你好坏行为背后的那些好坏的动机，只有那个动机才是真正决定性的。你的行为是好是坏并不以它的表面来判断，而以它背后的那个动机来判断。对于 2.15， 对于一个智者来说，他能很好的了解中所有的痛苦，无常的苦，业障的苦和各种本能带来的痛苦。显然无常的痛苦 是非常明显的，人们总是想抓住一些东西以为它会永恒，但是没有一样东西会永恒，所有的东西除了你的意识本身是永恒的以外，即使宇宙它有毁灭，整个宇宙有一天会完全的再一次收缩到一个点上，而对于宇宙来说，这种宇宙大绝灭是非常必要的，它意味着将所有的经验再一次融合到那个源头，那个源头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宇宙的毁灭跟创生几乎像人类的死亡跟重生一样，它是一次次的成长，就好像人必须经过一生两生三生四生不断的使你的灵魂获得经验跟成长一样，宇宙也是一样，每一次的宇宙大绝灭产生新的宇宙，那个新的宇宙总是比上一个宇宙更丰富，因为新的宇宙已经凝结了前一个宇宙的所有经验，所以即使宇宙它都是无常的，它都是会坏的。因为业障的苦，它这里面提到八苦，但实际上这种解释是不太对的。 它不仅仅是八苦。佛教里的八苦是指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等等等等，生老病死一共是四个，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还有一个什么，但是业障之苦远远超过这八苦，所以这个翻译的注解是有点问题。你的业障之苦实际上就是你所有业障里面我持自恋憎恨贪婪所形成的平衡效应，你的业障产生的所有这些平衡最终都会回到你的身上。最后他提到是本能的痛苦，你需要食物的本能，你需要衣服的本能，你需要保暖的本能等等，这些本能当他们无法被满足的时候也会带来自然的痛苦，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有身体的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对于一个智者来说，他可以自然的了解这些痛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本能带来的痛苦他们完全没有问题，他们本来就是这样，仅此而已。而你业障带来的痛苦，那些平衡效应带来的痛苦是你应该承受的，而且是你无法回避的。当你知道它是无法回避的，那么对他们的忧虑就消散了。你为什么要忧虑一个必然要来的事呢？而那个事实际上意味着是你的灵魂渴望它的对立面，渴望经验一个它没有经验到的东西，以获得真正的体验，以获得真正的满足。对你的肉身来说产生痛苦的事，其实对你的灵魂并不是一个痛苦，你的灵魂因此获得了经验，它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凯西的十八个案例里面，他们的有些人生从我们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来讲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其中讲到一个女的，她的前四世前五世全部是贵族家庭的妃子小老婆，而她的这一生，她的凯西的那一生，她终生未婚。她未婚的原因并不是她找不到人，而是她的继母要求她不要结婚，要求她照顾家庭。对于她本人来说，她自己见了凯西以后，她讲她的这一生就是血泪史，她的这一生就像一个一直捧着一个罐子在哭的人，因为她被强迫不允许她结婚，这对于她来说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但是其实对于灵魂来说，这是一个必经的经验。你的灵魂已经经验了四五世做别人的小老婆，做别人的妃子，所以你的灵魂非常渴望在这一世经验一下那个单独的人生。灵魂必须依靠对立面而产生丰富，它必须经验两者。对于你内在的灵魂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痛苦，它是一个必要的经验。所以对于智者来说，即使业障的痛苦也不能称其为痛苦，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你能以学习的心态来面对那些必将要来的业，那么他们就成为你的祝福了。你如果只是忍耐，你其实会错过他们。那些出于平衡效应回过来你必须体尝的那些痛苦，你如果只是出于忍耐，你说我活该，因为我前世做了黑的业，我前世犯了罪，所以我这一世必须承担这个后果，必须体尝这个回应，我要忍耐。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当然也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出于智者的心态，他仍然缺了一些东西。你只是在受，但是你没有经验到那个痛苦当中的甜蜜，你没有经验到那个痛苦当中潜藏着的钻石。即使一个痛苦，它里面仍然有珍贵的东西需要你能够认得出来。所以对于一个智者来说，他从来不把一个痛苦认为是一件需要忍耐的事，他认为一个痛苦是一个学习，是一个领悟。如果你这样面对你的业，这样面对你即将承受的东西，那么你将很好的超越他们。你不仅仅是一个忍受者，是一个受害者，你将是一个通过这些苦产生跳跃的人。所以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讲，一块石头可以是绊脚石，也可以是垫脚石，就看你怎么用，就看你的智慧有多深。你如果 没有智慧，那么他也许成为你的绊脚石，他甚至会成为你的砸脚石，砸在你的脚上很疼。如果你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聪明，那么同样的业力，同样的石头，它可以成为你的垫脚石，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你可以从中吸收到很多的东西，吸收到那个痛苦一直想告诉你的东西。其实往往痛苦反而能更多的告诉你一些东西，快乐来了又去，他们给你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深，而痛苦总是给你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总是教会你更多的东西。所以最好你以一个智者的心态来面对这些苦难，那将是非常好。如果你一个智者的心态面对你本能的痛苦，那么这些本能将会被理解，它并不会成为一个你要饿肚子你就必须哇哇叫的事情。如果你以一个智者的心态面对你业障的痛苦，他们将成为你的跳板，你将从中学习到很多，吸收到很多。而你一个智慧的心态面对无常的苦，那么更显然的，你将领会整个生命，因为整个生命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你将变得更加的超然，更加的超越。所以 2.15 就讲，你要从一个智者的角度来领悟生活经历当中所有的痛苦。而当你能够以这样的角度来领悟你的痛苦的时候，所以 2.16 讲，这些潜在的或者已经发生的痛苦是可以避免的。至于怎么样避免，我们下个礼拜接着讲。好，谢谢大家。